最近在翻译当中也遇到一个说法，说摄影是一种分析性的媒介，所以当时可能也无意当中运用了这样的一个媒介，试图去理解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好，欢迎收听 Let'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来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搜索 Let's Talk 订阅，随时收听。下面请收听本期节目。
大家好，我是富尔德。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家庭影像的这么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主要有周仰和何佩明两位摄影师在这里跟大家用他们的实际的拍摄的计划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怎么来做家庭影像，他们怎么看待家庭影像的一个分享。
大家好，我是周仰，是一位摄影师和译者。我的作品更多关注记忆、年龄以及文化遗产。非常高兴能够与富尔德以及何佩林一起来讨论镜头和家人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何佩林。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周仰，他对他的外公外婆，主要是他的外婆的阿兹海默症进行了一个拍摄。
上一集我们聊了何佩林和他的家的父亲与母亲系列作品的创作故事，这一集我们接着来聊聊周仰和他的作品《漫长的告别》。想看周仰作品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Lens 学院，英文的 Lens L-E-N-S， 然后是中文的学院，输入关键词周仰，周就是周一周二的周，仰是仰望的仰，即可看到。
一般来讲，阿兹海默症患者在逐渐进入一种不可逆的退化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仅自我认同破碎掉，而且亲朋也希望他能回到原来的状态，但事实是重建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面对病因至今还不明确的阿兹海默症，我们如何去看待它？是抱着一种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它？我觉得这个认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个人对阿兹海默症有着非常深切的感受，因为我的奶奶她也是被检查出来的阿兹海默症状，所以我会去看很多这方面的书，然后去对照她的行为的表现。所以就我个人来讲，对阿兹海默我有还蛮深刻的感受。其实周仰的这个拍摄呢，就是他其实非常的个人化和私密化的这么一个拍摄的行为。但是说到阿兹海默的话，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内部的问题，他还有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家庭内部的问题其实包括我们的长期照顾的问题。长期照顾已经被列为现在全球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它包括是家人来照顾还是机构来照顾，以及如何去照顾的问题，因为这个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么它折射到的社会问题就是一个老龄化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看出，当我们老了之后，我们是保持一个生活的质量还是保持生命的长度，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于老龄的问题。那么我想关于阿兹海默的话，想听听周仰来讲讲他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拍摄的，以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了哪些思考。
谢谢富尔德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体会。其实之前也做过一些这个项目的发表，那么也确实是发现很多的朋友都会过来跟我说啊，原来他们自己的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得过或者正在得这个病。那么其实我这个拍摄最初也并不是说要拍一个疾病，而是在我2009年去英国之前，我是观察到外公外婆之间非常亲密的一个照料关系，是虽然他们互相之间 这个言语不太多，但是时时刻刻外公都在照顾外婆，所以原本去拍摄的话也是希望拍摄这么一种两个人相濡以沫的状态，因为我们也在2008年为他们庆祝了一个金婚。然后等到2010年回到中国，开始说可以慢慢再开始拍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发现我外婆的记忆已经退化了很多。那么实际上我们当时对于阿尔茨海默症也不是特别了解，可能在去英国之前以及之间，我们就隐约感觉到应该是我外婆是有这么一个病症，但是也并没有去确诊过，因为当时也不知道有这个是可以去医院确诊或者用一些药物进行控制。那么只是觉得记忆慢慢的退化，包括说在我走之前不断的会问我哪天出发，以及甚至在这个之前会把我的生日忘记。那么等到2010年末真的开始拿起相机说拍他们两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故事好像已经变得不一样。因为一方面就是外婆退化的非常快，这个疾病的发展在最后3年是非常快的，从说不出事物的一些名字，到这个慢慢的搞不清楚现实与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会坐在沙发上对着这个电视机里面的人说话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再到一些基本的生理功能的丧失，它是非常快的。所以这种拍摄就好像是对于这么一个状况做出的一个反应。最近在翻译当中也遇到一个说法，说摄影是一种分析性的媒介，所以当时可能也无意当中运用了这样的一个媒介，试图去理解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刚刚富尔德也提到了很多关于照料的问题，确实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家照料了1年多之后，由于外婆好像从床上跌了一跤，然后就开始卧床，我们就发现没有办法在家进行照料。那么在医院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是不是要送到一个养老的机构。
所以刚才就想提到一个摄影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没办法跟阿兹海默症的人交流，我们除了去包容除了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进入他的世界的。那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相机作为一个媒介去跟家属进行沟通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想周扬对这一块应该有很深的感受。
没错，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相机是一种参与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后来终于决定把他送到养老院之后，也是每天都会去看望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拿一个相机去拍照，那么可能只能互相坐着默默的无言以对。但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人非常难受，所以反而是当你拿着一个相机去拍摄，你会发现手里好像还有一点事情，并且也是一个吸引外婆注意力的一个方式。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可能也更能够接受他当时的那样一个事实。并且其实在之后就是我自己是隔天去探望，那么我妈妈是每一天去探望，所以我会发现她慢慢的也开始在这个自己探望的时间段去拿手机给外婆拍照。
我想用相机对准患了阿兹海默的至亲的人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它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你选择拍哪些照片，哪些画面你选择把它忽略掉，或者说是你选择不让它呈现，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种选择当中你是怎么进行思考的呢？
刚刚富尔德是提了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选择，就是当然如果作为一个记录者，肯定是希望尽可能多的去记录各种各样不同的状况， 但是作为家人还是会考虑到自己身边人的一些尊严啊之类的话题。所以比如说我母亲要给外婆洗澡，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画面是否拍以及怎样去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其实最后我选择的是在我们家里这个乌漆氤氲的一个浴室当中用黑白去拍摄了一张照片，所以最后得到的一个画面很有气氛，雾气浓重，外婆是背对着，几乎是看不清楚人的形体。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一方面展示了母亲对于外婆的一个照料，另外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作为家人的一些尊严，这样的一些方面。
很谢谢周扬他对于自己拍摄的这个主题进行分享。我想问的是，因为疾病这种东西它非常的会使周边的亲人产生相当多的情绪，想问你在拍摄完的当下或者是之后反过来看之后有什么样情绪的转变，或者是有什么样新的看法呢？然后你有提到关于外婆开始使用手机来进行拍照，或是你透过拍照的这个行为产生她的注意，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一个新的一种治愈的方式，是一般我们对相机或者是摄影这个行为而不会有的印象与想法。
刚刚佩林提到这个摄影作为疗愈手段的一个说法，更正一下，就是之后我说的是我的妈妈在探望外婆的时候她会去用手机拍摄，而不是外婆自己操作。所以说其实我认为摄影的这个治愈，它治愈的并不是病人本身，而是我们这些家属。因为面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其实最让人不能接受或者说最有无力感的一点就是他把我们忘记了。所以通过摄影我们可能可以怎么说，可能可以吸引他的一些注意力，让他有一些反馈，然后似乎我们就可以自己也忘记说他把我们忘记了这么一个事实，然后感觉好像我们依然在非常流畅的相互沟通相互互动一样。
其实对患阿兹海默症的我们至亲的亲人，我们怎么去呈现这个画面，或者怎么去呈现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主观的选择。我们可以把它呈现得非常的悲痛和沉重，也可以把它呈现非常的轻松和幽默，这都在于拍摄者他的拍摄的动机和他的想法。其实面对阿兹海默的家属，我想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其实病人只是留下身体与我们在一个共同的空间，但是他的精神意识可能去了另外一个平行的宇宙和时空。如果我们这样来想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这个事情更加释怀一点？他们可能只是借由失智失忆行为能力退化等等的症状告诉我们他与我们不在同一个平行的宇宙的思想空间里面。那么我们这样可以去如果我们构建一个多重宇宙的概念来进行这么一个思考的话，我想可以反思我们人存在的意义。
我觉得富尔德这个说法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的精神到了一个平行宇宙。当然其实我们自己在经历的时候，或者说在我自己拍摄的当时，也倒没有想到过这一层。其实更多的我们是有一个自我安慰的想法，就是说他其实可能心里当中是记得我们，只是他表达的时候表达不出来。所以刚刚佩林也问是否在之后有什么新的看法。我其实是在外婆去世之后再进行编辑的，因为在当时也基本上没有去回看过，或者虽然在回看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拍摄到底会有怎样公开的出口，所以说这个是在外婆告别我们之后才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在 后期编辑的时候，我也找了很多的家里的老照片以及外婆年轻时候设计的各种花样，因为它是我们上海一些印染厂当中做花样图案设计的工程师，所以把这样的各种材料放在一起，更加试图去强化刚刚提到的一种它的记忆没有消失，只是不能跟表达对应起来这么一个我们作为家属的一个自我安慰的想法。
其实阿兹海默症患者当他记忆退化，当他的智力退化之后，他其实退回到一个小孩的状态，退化到一个纯真的孩童的状态。我想这也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循环吧。其实在这种循环当中，人的他反而凸显了我们正常的人活着的欲望啊，或者是他的这种单纯的力量，其实是可以跟我们人的复杂的欲望来进行抗衡。这样一种平衡和较量当中的话，我想可以凸显生命的某种本质的意义。我想这样来看的话，可能是另外一种角度。周扬的这本书《漫长的告别》，从题目上来讲，他就告诉我们，一旦你的亲人得了阿兹海默，他就开始了一段跟你告别的这么一个旅程。告别其实已经开始了，所以他的这一本书的核心可能就放在他刚刚所说的记忆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本书我是从最开始他拍摄其他的老年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其实都很了解，所以他后来放入了一些外公外婆年轻时候的老照片，包括外婆后来的照片，一直包括后来外婆走了之后的那些照片，这一整个过程，我想他应该是想呈现这么一个完整的。
我觉得刚刚富尔德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思路，就是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的一个退化比作回到生命之初。那么我想这样去看待也确实是一种更好去接受的一个方式。
因为篇幅较长，本次关于周扬和他的作品《漫长的告别》的讨论将分为两集发布，欢迎继续收听下集。
你收听本期的 Let'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由 Let's 学院策划制作的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比如电影导演、编剧、纪录片制作人、写作者、视觉艺术家、知名博主等，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你在喜马拉雅、听听 FM、iTunes 以及 iPhone 播客、Google 播客、Pocket Casts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播客客户端搜索 Let's Talk 订阅，马上将会有新的节目上线。